益州州长啊刘璋回到营寨之后，他手下的张任啊就对他报告说：“报告主公，这刘备啊虽然与你说是兄弟之情，但是刘备手下的每一个人都想要杀你。主公，我舞剑舞了半天，难道你不晓得我在做什么吗？你以为我很开心吗？我爱玩吗？启禀主公，无论如何你得好好防范刘备才行啊。”
是，刘璋听了以后很感动也很烦恼。这时候啊，探马就来报说汉中的张鲁越来越嚣张，他的兵马已经攻打到我国北边的国界加盟关来了。刘璋一听啊，就想到底要怎么办呢？他灵机一动，想说反正那个刘备本来就是要来帮我们，说是要对付张鲁的，我就趁这个机会把刘备派到加盟关，让他去跟那个张鲁打，这样子啊，我们就可以在家里面躲起来喝可乐吃薯条看好戏。
这张任说：“启禀主公，可是万一这狡猾的刘备不对付张鲁，他反而回过头来攻打我们，那怎么办呢？”
这样嘛，刘璋想了一想就说：“没关系，本州长还有计策。”他就下令了：“来呀，高培杨怀
在。
等到刘备抵达加盟关以后，你们高阳二位将军就驻守在刘备南边的涪水关，监视刘备的一举一动，一定要防范刘备会回过头来攻打我们益州。”
是。
这刘璋这下子得意洋洋地说：“哼哼，我这么一安排啊，刘备他就真的要替我们卖命了，这是他自己送上门来的，怪不得我。”
哎呀，这什么兄弟之情嘛，这简直就是各怀鬼胎哦。这个倒霉的是刘备啊，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哦。谁叫他打的旗号本来就是带兵要来帮助益州的哦。刘备啊连商量都没得商量，只好啊乖乖的带兵到加盟关去哦。这一到了加盟关啊，汉中张鲁的部队发现竟然是刘备来了，吓了一大跳。他们啊立刻改变策略。
刘备好有面子哦，张鲁为了他改变什么策略呢？
张鲁啊看准了刘备啊是刘璋请来的佣兵。佣兵嘛，你知道能够交差能够拿薪水就好了，不会想拼命的嘛。刘备总不至于神经病到要出家门关外主动的去把汉中打下来送给刘璋吧。
应该不会这么神经才对。
所以啊这张鲁啊就决定按兵不动，看看这刘备啊到底能够撑到什么时候。
刘备亲自率领了奉军团还有3万的部队来到益州，本来就是想要混水摸鱼，看能不能够捞到什么好处。现在竟然弄得跟张鲁僵持在这个什么鬼加盟关，浪费人生。更可恨的是背后竟然还有两只沉默的羔羊在监视他。
等一下，什么叫做沉默的羔羊？
就是益州的州长刘璋不是派出来高培跟杨怀，这就是高将军跟杨将军，就是高阳，他们不是很沉默吗？这一下呢，这两只沉默的高阳加上对面的这张鲁啊，搞得刘备前进也不行，后退也不行。
这刘备啊整天在家门关耗着啊，他这个心情啊简直就好像是赌徒碰到赌场关门，投资人啊遇见股市休市，闷得不得了。
怎么办呢？
这军师啊庞统就劝刘备说：“这如果上天不给你机会，那么呢你就必须为自己创造机会。”
废话，我整天在这边不能进又不能退，怎么去创造机会？
庞统就说啦：“主公，你口口声声说你跟刘璋是血浓于水，
是啊，
可是人家刘璋啊根本不把你当自己人，只想让你当冤大头。”
有这样吗？不会吧。
不信的话你可以找个借口就说荆州大本营发生的战争需要更多的人马，你去跟你这血浓于水的兄弟刘璋借借兵马，看看他怎么回答你就知道了嘛。
刘备想一想说：“试试看也好。”他就立刻跑去跟刘璋啊提起要借兵马的事情。
那刘璋怎么说呢？
刘璋很困扰啊，他想说：“ 哦，这个刘备叫我借兵马给他，这简直就是跟我借我手上的手枪嘛，把我手枪借去，然后对我砰砰两下，那还得了啊？
那该怎么办呢？
刘璋呢，既不想借，可是又不敢一口拒绝，怕刘备跟他撕破脸。刘璋啊，又想出来一个怪招，就是借就借，可是借给刘备的呢，全部都是一些跑也跑不动的欧吉桑的老兵，还有生病都病到快要死掉的老马。
哎呦，这招够毒哎！老兵、老马不但不能用哦，刘备啊还得花钱去请特别护士来照顾这些老兵老马。
这些老兵跟老马不借还好，一借之下，刘备的脸根本完全挂不住。刘备回到营寨之后，很生气地对庞统说：枉费我一片热心对他，刘璋他却这样对我。
庞统就说啦：我就说嘛，血塞加巴来。
什么叫做血塞加巴来？
哎，你不要以为自己人做买卖的时候特别优待哦，很多时候啊，我告诉你，欺负你的人就是你最熟悉的自己人。
哦，刘备啊，拍一拍头说：哎，我今天总算觉悟了。
庞统说：就怕你不觉悟啊，觉悟就好办了。
要怎么办？
我现在啊，有上中下三种策略让你选择。
哦，庞军师，请说说看上策是什么？
这所谓上策啊，就是带着黄忠、魏延，我们绕过涪水关，直接啊对益州的首都成都发动突袭。
哦，
我们啊把成都打下来，然后全面占领益州，速战速决。
啊，军师，这太鲁莽了。你跑去把人家的首都打下来，要是人家益州的老百姓都对你人心不服，你孤零零的攻占一个首都，那有什么用呢？
好，你说上策鲁莽，那我告诉你中策。
好，
这所谓的中策啊，就是借口我们要回荆州平定叛乱，我们跟涪水关沉默的这两只羔羊说再见，跟他们鉴别，然后啊，我们在宴会上埋伏刀斧手，趁机把高阳两位将军给杀了，我们夺下涪水关，从此啊，在由北往南一关一关慢慢的去收服人心，一关一关的占领过去。
这个听起来比较有节奏感，有点道理。那你还有一个下策？
这所谓的下策啊，就是说大家摸着鼻子夹着尾巴坐船回家，以后慢慢再想办法。
这太烂，这也算计策吗？
所以才叫下策啊。
啊，刘备想一想呢，就说：好吧，我们就采用你的中策。刘备写了一封信向益州的州长刘璋道别，说是要回荆州去平乱。接下来刘备发了一封请帖，邀请沉默的高阳两个将军来参加鉴别晚会。这两个高阳啊，一听到刘备要滚回家去了，很高兴，就想说：啊，我们这高阳两位从此监视的工作也可以告一个段落，不然都快无聊死了。他们两个就带了牛肉啊，还有酒啊，来给刘备送行了。
我看是来送死吧。
到了酒酣耳热的时候，庞统啊就偷偷把高阳两位将军桌上的这个牛排刀呢，就偷坏成了开山刀。
哎呦！
然后呢，就叫人把牛排送上桌来。高阳两位啊，一看到牛排来了，立刻拿起刀来要切牛排。一拿起刀来，庞统立刻就翻脸说：来人呐，把高阳两个刺客给我绑起来！
哎，干嘛干嘛干嘛？
庞统一声令下，果然就有人上来抓住了高阳两个将军，然后呢，窗帘后面竟然冲出来一群记者来拍照，咔嚓咔嚓咔嚓，
哟，
拍个不停。庞统就说：“各位记者，你们看到了，他们高阳二人手中是拿着开山刀，意图不轨，要行刺我们的老板刘备。”
哦，这两只沉默的高阳莫名其妙的看着庞统说：“可是我们只是要切牛排啊，
切牛排，有人用开山刀在切牛排的吗？”
这个时候啊，这两只高阳才觉得事情不妙了，喊着：“冤枉啊，我们是被栽赃的，我们是被人家栽赃的、
照片都拍出来，证据摆在面前，还要狡辩，来呀、拖下去，通通砍了，
冤枉啊！”